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的内容，从二章的二十三节到三章的十五节。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尼哥德姆。我们用今天的经文来学习了解尼哥德姆这个人，也了解一下尼哥德姆现在有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当中，甚至我们自己，我们有好多很像尼哥德姆的样子。二十三节说，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所是在耶路撒冷，时间呢是在逾越节期间。主耶稣基督上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在那个逾越节期间应该行过许多的神迹。这里的神迹是一个复数的词，圣经当中没有太记载他具体行了什么神迹，除了他清洁圣殿以外。他行神迹的结果是什么？有许多人信了他的名。约翰福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真读的话，会注意到主耶稣基督的事工有很多的大起大落。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事工的时候，他可能非常非常的风光荣耀，比如五饼二鱼的时候，五饼二鱼的时候，跟随主耶稣基督听他讲道的人有多少？男人就五千个，实际跟随他人，有人说可能至少两万人。他那时候事工刚开始一两年啊，那一个 mega church 一个巨型教会就已经出来，他有很荣耀的时候，他的事工也有大落的时候。好多次他身边跟随的人就剩下那十几个，五饼二鱼之后到第六章，他的跟随者就跑没了，以至于他都要询问他最核心的十二个门徒，你们是不是也要走？主耶稣基督那之后也有过大起大落，他最凄惨的时候是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他们都跑，他一个人孤独的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有很多大起，他有很多大落，在约翰福音当中都给我们记载了。今天这个经文我们看主耶稣基督要经历他在地上施工的一个小高峰，他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神迹奇事很容易吸引人的，我们教会要有神迹的话，不用太大的神迹，比如说我祷告对于花粉症有特效的话，咱们教会建堂还需要筹款吗？神迹奇事哪怕很小的都可以很容易吸引很多人来到教会，不单现在如此，那个时候也是如此。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行什么神迹，圣经中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是这里说知道他行了许多神迹。那些神迹可能小到了老约翰都觉得不必要写在约翰福音里了，但是就有许多人信了他的名。约翰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我觉得最强调因信称义，三章十六节，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强调不强调信呢？超级强调信。你去看马太福音，你要这么做，你们那么做的。约翰福音很清楚，信他的人就得永生。今天这段经文从信开始，又以信结束。结束的时候，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就得永生。这个信重要不重要？这个信宝贵不宝贵？但是二十三节这里信了他名的人，就是三章十五节那些得永生的人吗？不是。约翰福音里把信 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这是我们的信仰，唯独因信称义，唯独信心，这是我们都承认的圣经基本的教导。但是约翰福音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头提到的信好像非常的廉价，包括今天二十三节里所提的这些信他的，后面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你看的针对这些所谓信他的名的人全是负面的说法，怎么说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些话是夸那些信他的人吗？这里二十三节的信跟三章十五节的信似乎都不是一个字。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约翰福音里的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个信有比这还可怕。第八章里有好多犹太人信了耶稣基督，信他，没隔了多少节，主耶稣基督对这些信他的人怎么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母魔鬼。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信心更重要的东西。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人的信很肤浅，人的信经常只会变成一种欺骗。你欺骗了别人，更可怕的是有可能欺骗了你自己。你觉得你在信耶稣基督，最后主再来的时候却跟你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今天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信的可怕，也告诉了我们信的宝贵。为什么？这里的核心是你有没有重生。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好像也会信，甚至暂时会让我们觉得他信得很好，但是会像浮萍一样，他从黑暗里来，他又会回到黑暗里去。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被圣灵赐下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一切都被更新了，这样的信才会带来让我们得救得永生的信。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什么又是重生，而为什么重生有那么的宝贵，让我们可以提醒自己，我有没有重生。我们都是从黑暗中来的，但是我会不会已经回到了黑暗里面去？这是今天经文教导我们的，透过一个叫做尼哥德姆的人。好，我们看看尼哥德姆是什么样一个人，看的过程当中想想跟我们或者是跟我们身边的很多人是不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首先呢，尼哥德姆是以色列人中的精英，装一下谦卑没敢举。我们很多人都是自命不凡的，但是还比不上尼哥德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姆，是犹太人的官。一般认为这里说的尼哥德姆是个官，是指的他可能是犹太公会的一个议员。因为后面在第七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犹太人的官长要陷害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尼哥德姆有权利为耶稣说话，他是一个犹太公会的议员。那个时候全世界有很多的犹太人，这个犹太公会是有长臂管辖权的，权力极大的，犹太人遍布世界。犹太公会总共有多少人？70个人，几百万人当中能进入犹太公会70个人里头，这是一个很大很有影响力的官。他是个精英，比我们在座的哈都精英。他是犹太公会的，他又是一个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在新约当中是完全的一个负面的含义。尼哥德姆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他跟别的法利赛人不太一样。别的法利赛人诱惑了法利赛人子耶稣的话，但是这个尼哥德姆对于光明，是对于主耶稣基督带着一个正面感情的。他在耶路撒冷那个期间应该见到也听到了主耶稣基督行过了很多神迹，所以说给他的一个印象，他认为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其实很正面很正确，他没有觉得主耶稣基督是靠着鬼王赶鬼，别的法利赛人都是这个印象，但是他觉得主耶稣基督这个人不一样，他应该是从神那里来。他可以进入犹太公会，他又是法利赛人，说明他对圣经是非常了解的。犹太公会里面的成员撒都该人，那是靠血统传下来的祭司啊，另外就有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之间有很大的重合。能进入公会的法利赛人文士，那就是犹太人当中的圣经专家呀。那个时候犹太人当中一个村里随便可以抓出几个可以背诵旧约圣经的人，把旧约圣经按照原文从头到尾背诵的有很多犹太人都可以做到。要记住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不说希伯来语，可以背诵了，每个村都有几个。然后呢，整个犹太人社会当中选的70个人，最高的宗教权威有一个神，尼哥德姆，他很熟悉圣经，他对主耶稣基督有很正面的认识，他甚至愿意冒着风险来找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眼中看，那就是很完美的一个人了，在世上有学问，然后呢又爱慕主道，然后半夜呀，那个时候夜晚出门很可怕的，跑来看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对于尼哥德姆似乎不是太客气，尼哥德姆过来先就是等于是给主耶稣基督戴高帽子，是夸主耶稣基督啊，拉比，这是一个尊称。尼哥德姆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一定年龄的人，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刚出道，30出头，在我们现在这一群人里头就算年轻的了。尼哥德姆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过来，直接向他喊拉比尊圣，很尊重他的。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这个师傅不是指他是做木匠师傅，这个师傅是指他还是他圣圣，类似于神学教授。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打岔呢，对不对？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基督回答问题的时候经常打岔，换句话说答非所问。我们在学讲道课的时候，教授曾经提醒过我们，我们要效仿耶稣基督，但是他讲道的方式你们不要学，他有他自己的权威，我们要照耶稣基督那种方式讲的话就会被人赶走，他有他自己天然的权威。我们个人的权威是多少？0。耶稣个人的权威是多少？100。我们只能按照圣经讲，主耶稣基督直接就可以这么讲，所以他很多方式我们是没法学的，包括他说话的方式。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主耶稣基督之所以可以随便打岔随便答非所问， 我们今天的传道人不可以这么答非所问，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知道人心里所存，我们只能看到外表，主耶稣基督可以看到内心。所以你过来，你跟他说什么话，他不关心的。你化妆后的脸，他不关心的，他直接就指你，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后面有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基督说话，主耶稣基督也是打岔的，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你看他上下文跟那个女人说的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他知道我们的内心。尼哥德姆，犹太人当中的精英，甚至对于主耶稣基督有正面的认识，甚至了解圣经，甚至可能觉得主耶稣基督的很多教导对他的胃口，他很欣赏，所以他愿意称主耶稣基督是拉比，是师父。但是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尼哥德姆，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一眼就看到他的心里，看到了他的生命，看到了他的内在问题，直接告诉他，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这是尼哥德姆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他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重生。圣经其实给我们很多的证据，表明了尼哥德姆现在的问题。首先呢，他来找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来找？晚上。那个时候人晚上不出门的，晚上在外面晃的就两种人，一种是巡夜的，另外一种是被巡夜的，简直盗贼。普通人除非急事，不可能晚上出门的。尼哥德姆为什么晚上来见主耶稣基督？两种解释，我觉得都有道理。第一种呢，怕别人看见，这其实也说明内心的问题，你以耶稣基督为耻，怕别人看。另外一个呢，我们读约翰福音会发现，约翰福音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很重要的对比是什么？光明黑暗。耶稣基督是光，谁是黑暗？活在罪中的人是黑暗。光明和黑暗是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尼哥德姆在黑暗中来到了主耶稣基督这里，我们会发现他开始的时候说话内容很多，之后呢，你发现尼哥德姆说的话越来越少，最后呢，就变成主耶稣基督的独白。然后呢，尼哥德姆什么时候走的？圣经有没有记载？没有。这个人就是这样从黑暗中来了，他应该没有等到第二天天亮，他在黑暗中又回去了。现在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四章主耶稣基督又遇到了一个人，谁？撒玛利亚妇人。我们都听说过那个故事，主耶稣基督遇到撒玛利亚妇人是什么时候？五旬的时候。什么叫五旬？用现在的话说，正午，大中午，太阳最亮的时候。这同样有双重的含义。那个妇人为什么中午出来打水呢？一，她也是怕见人，跟尼哥德姆类似。第二呢，她是在最光明的时候遇见了主耶稣基督。这个妇人开始的时候是鬼鬼祟祟的，挑没人的时候，大中午的时候出来。之后这个妇人她说的话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她越来越活跃，她越来越积极，最后她满城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妇人她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她遇见主耶稣之前和她遇到主耶稣基督之后完全不一样。而且整个这个过程发生在什么时间？光明之中。第三章尼哥德姆，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紧挨着的，这两个见证 老约翰在写的时候肯定之间是有很强的对照对比的感觉在里面。尼哥德姆是犹太人中的精英，撒玛利亚妇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什么？我用一句保罗所说的话，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这是保罗自嘲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三节。法利赛人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你，我看你是被鬼附的，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眼中的撒玛利亚人和被鬼附的人差不多可以画等号。她又是一个妇人，女人，各位姐妹很对不起，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尤其是那个样子。然后呢，女人要比较贞洁的话也挺好，撒玛利亚夫人呢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夫人？这就是犹太人眼中保罗的话说，世界上污秽万物中的渣。但是这个妇人，我们看，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后，她完全变了，她成为了一个新造的。而尼哥德姆呢，至少这个时候，他从黑暗中来，他又无声无息的在黑暗当中消失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他这个时候有没有重生？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信称义，信的人可以得永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这个信特别的肤浅。尼哥德姆这个时候已经表现出似乎信了耶稣基督。二章二十三节那里我们提到了，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然后基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等等。然后呢，到第三章一开始就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德姆就出来了。大家要记住，圣经本没有章节，章节都是后加的，为了方便我们阅读。大多数时候分得挺好的，但是有个别的情况下分得比较随意。今天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这个分章其实就是相对随意了一点。因为二章的二十三节到这个三章尼哥德姆的故事很明显是一个连续的结构。尼哥德姆是作为一个代表来的。谁的代表？就是那些看见了基督行的神迹，所谓的信了他的名的人。这些人以为自己信了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人觉得自己对于基督的教导有很正面的印象，甚至对于基督可以有很高的评价。但是这些人有没有得救呢？他们是那个三章十五节所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的那同样一群人吗？不是。信和信有很大的差别。不知道你弟兄姐妹，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就想起那个，我刚到东京的时候是在东大做博士后，那个时候认识了两个中国人朋友，他们对基督教有很正面的认识，甚至对于圣经蛮熟的，对于我们的教义比我们在座的当中很多人都更懂。他们跟尼哥德姆一样，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说，核心是你有没有重生啊？你可能知道基督，你可能认同基督的很多教导，但是你没有重生的话，你不可以见神的国。后面还会告诉我们，你不能进神的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和得永生是一个意思。你没有永恒的生命，你还没有得救。你可能知道了很多， 你甚至对基督教、对基督有很正面的认识，你若没有重生，没有用。一旦有风吹草动，你会立刻离开教会。主耶稣基督后来行过很多的神迹，我们讲第六章5:2的神迹，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他在地上施工的一个顶峰，至少有20,000多人跟着他，何等的荣耀啊！弟兄姐妹，都不用到第7章了，就在第6章内，这些人都弃绝了。到了第7章，甚至连他的家人兄弟也开始怀疑他，用一句成语叫做众叛亲离。这种建立在某些神迹上的所谓的信，表面的只是停留在理性思想知识范畴的对圣经、对于基督教神学的认可，可不可以救你？你还是活在黑暗之中。尼哥德姆这个时候从黑暗中来，又在黑暗中消失。我们看他跟主耶稣基督的交谈，他说的话越来越少，但是从那少数的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尼哥德姆有没有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没有，他也竟打岔。为什么呢？他听不懂。主耶稣基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是说，人若不从天上而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但是有一个歧义，就是第二次生。所以尼哥德姆就理解成那个歧义，就是你是人第二次出生，那怎么可能呢？我都很老了，还能回到我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吗？你看这差大了。我们现在的来一个慕道友，你跟他讲重生，一般都很少打岔打到这个程度。难道不是吗？他是一个圣经的专家，以色列人当中的律法书的权威，他对于基督的教导居然如此的陌生，完全看不到，完全听不懂。这就是没有得救的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为什么？因为没有重生的人实际上是死的，死在了过犯和罪恶当中。死人可以看见什么？死人可以听到什么？活在罪中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尼哥德姆黑暗中来，黑暗中走，他对主耶稣的教导一无所知，他的话越来越少，他的人最后都看不见了。其实都在让我们知道，他现在虽然对圣经很了解，虽然对基督教、对基督的认识很正面，但是他有一个最大、最核心的问题，他还没有重生。弟兄姐妹，我们也来教会很长时间了，可能对圣经也很了解了，甚至在教会有很多服事了，要常常问自己，我有没有重生？是不是我也像尼哥德姆一样，我对基督的认识还留在表面，我实际上还是个瞎子，还是个聋子，都有可能。甚至站在前面讲道的人，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看看自己。尼哥德姆打岔之后，主耶稣基督给了他一个解释，告诉他什么叫做重生。尼哥德姆，你看到他的认识全是停留在地上，停留在肉体上。他一听说重生，第二次生，那首先就想到妈妈，因为第一次生他的就是他妈妈。他想不到这里头还有一些不是地上的含义。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他的问题，这次主耶稣基督没打岔，等于回答了他的问题，给了他解释，因为这是他正需要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进神的国和见神的国很明显是一个意思， 但是又告诉我们了什么是重生。这个重生不是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这叫物理上不可能了。这个重生是什么？从水和圣灵生。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归根结底其实都是来自于神，都是来自于圣灵，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当初神用泥土塑造，当然更包括我们真正的灵魂，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每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从哪里来？是从圣灵那里来的。主耶稣基督又加了一句，是从水那里来，从圣灵那里来。对于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其实相对容易理解，从水那里来的呢？其实在这里他也告诉了我们受洗的含义。记住，不是受洗让你重生的，受洗是表明了圣灵对你的重生。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把他那个本质和表面同时告诉我们，我们的重生就是所谓的信而受洗。你真正的相信了，你被圣灵感动了，你被圣灵给复活了，你原来是个死人，这个圣灵清洁了你，用水更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重生的人。以西结书当中有一句话，这是神的话语，神借着以西结赐下的话语，在36章25节开始，神借着以西结向以色列那些被掳的人预言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叫做什么？因水和圣灵的重生，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过。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人？死人啊，把你们的实心除去，这个人的心都变成什么了？石头了。这不单单是死人，这都变成化石了，死透了。我们原本就是这样的，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神的灵的大能临到我们这些人，这些神在耶稣基督里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人，他破碎了我们的实心，把一个新造的肉心，柔软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他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我们原来那个顺从魔鬼撒旦权势的恶灵，现在要换成一个新灵，新的生命，同样是从神那里，从基督那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复活了。你不单复活了，他用清水洒在你的身上，洗去了你一切的污秽，你被清洁了，你对污秽的态度也变了，你会憎恶污秽，而且这种憎恶是从心而发的，你又会变得愿意顺从耶稣基督的教导，顺从神的规章，顺从神的律法，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你爱这样做。这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一个重生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得救。这是以西结书的36章。37章里其实也是在讲着同样的内容，神在异象当中 带领以西结到旷野平原当中，这个平原满了骸骨。什么叫骸骨？骷髅，死人，死到什么程度？就剩骨头了。这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人人都死在最终。然后呢，神对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些骸骨有没有活？活了。这其实也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做的事情。以西结要奉命向那些死人那些骨头说，你们要听神的话。这叫啥？传福音。然后呢，神用圣灵的大能让这些骸骨活过来。这就是你我的今天。我们当初都是骸骨，有人向我们说，你们要听神的话，向我们传他的福音，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让这些骸骨长出肉来，彼此连接，成了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这就是他的教会。这些人是重生的人，他们生过一次死了，又生了一次，是借着圣灵和水的。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尼哥德姆现在这个时候还是一个骸骨，所以主耶稣基督反复地向他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从水和圣灵又生了一次呢？还是一个骸骨，甚至已经变成化石了。尼哥德姆说，怎能有这事？还没听懂，眼睛还没开，耳朵还没开，心还是石头。主耶稣基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师父啊，还不明白这事吗？我们后来会发现，特别是以色列人特别的不明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里其实就把尼哥德姆和他当时所代表的那群人的问题表明出来。他们的眼睛是瞎的，耳朵听没听见？没有听见。眼睛看没看到？没有看见。不领受基督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儿，如何能信呢？他们信了吗？这一群人就是二十三节所说的，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他们信了吗？用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说，他们没有信。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主耶稣基督最后把福音的真谛告诉了尼哥德姆，他后来有很多的解释，让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本身我们人眼看不见，灵和风原来都是一个词，我们可不可以看到风呢？你看不到风的，但风的能力你看得到吗？太看得到了，房顶都要吹跑了，站都站不住了，雨伞坏了两把。我们看不到风本身，但是风的结果，风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圣灵也是一样，我们当中谁见过圣灵？但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工作，一个得救人是会看到，会经历的。这其中最大的见证，最大的能力，是让我们一个死人可以活过来。 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开，耳朵可以开，心可以柔软，就信耶稣基督的话，相信这位将要被举起来，像摩西在旷野当中举起来的铜蛇一样，凡仰望他的人，信靠他的人，才可以得永生，而不是只是头脑上表面上我信了，看了些神迹，听了圣经当中有几个金句，那个信太肤浅了，你没有信。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初以利沙带着他的门徒被亚兰人围在一个小城里头，他的门徒都吓傻了，以利沙求神开了他的眼，他就看到耶和华的火车火马在保护着这城。他原来是个瞎子，现在呢可以看见。尼哥德姆后来怎么样，其实圣经中写的比较模糊，以至于他最后到底得救没得救变成了一个争论。我个人相信他应该是得救，因为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犹太人公会替主耶稣基督说话，十二章当提到犹太人的公会，犹太人的官长当中有许多人偷偷的隐藏着的暗暗的信耶稣基督。这里头有一个人是肯定的耶稣的门徒，叫约瑟，埋葬主耶稣基督那一位，他是门徒。还有一位跟约瑟一起埋葬主耶稣基督的是谁？只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尼哥德姆。那个时候他公开了，隐藏的信仰不叫信仰了，因为他们看人的荣耀胜过神的荣耀，信仰必须公开。尼哥德姆最后安葬主耶稣基督应该是在十九章的时候他公开了他的信仰，所以我相信尼哥德姆最终是得救了。罗马天主教都把他封圣了，那是后话。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他有没有重生？有没有得救？没有，他还是活在了黑暗之中。如果我们的信仰还是只停留在头脑当中，还是只停留在一些金句之上，还是只停留在自己眼见和经历过的一些神迹之上，那我们的信太肤浅了。只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基督里有了从圣灵而来的新的生命，眼睛开了，耳朵开了，实心变作了肉心，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仰望那被举起来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信他的人。耶稣基督要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愿我们的信是三章十五节的信，让我们的信不要是二章二十三节的信，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好，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主啊，是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这信心本来就是你的礼物，愿你加强我们的信心，保守看顾带领我们这一群小信的人。主啊，如果我们还没有重生，愿你的圣灵现在就做工，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个真正信靠被举起来的耶稣基督的人，一个信靠十字架的人，一个愿背十字架跟主同行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得永生的人。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